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安禄山起兵。唐玄宗天宝年间已经距离唐朝创立120到130年，在这百几年里面，由于实际的社会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例如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逐渐衰落，一般寒族士大夫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又例如民间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唐朝国内以及同西域各国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增加，商人地位日渐重要。还有唐朝初年征伐周围的边疆民族，不少边疆民族归附唐朝入居中原，诸如此类的种种变化，令到唐朝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不能够不相应地修改。例如唐朝初年实行的均田制，由于人口增加，政府所拥有的田亩日渐减少，于是计口授田就不可以切实执行了。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已经有授田不足的现象，到开元年间已经有不少百姓出卖口分田、永业田，因此出现富豪兼并的情况。政府曾经订立法律禁止，但是收效甚微。均田制度失效，土地兼并引致户籍登记荒废，大部分百姓成为田农，或者称为田户、客户，无需理会官府的户籍法令，成为逃税户。于是唐朝政府依据户籍而向百姓征收的租、用、调就没有办法切实征收，而府兵制度亦都因为户籍制度破坏逐渐不能够维持，必须招募士兵。其实在唐太宗的时代，由于征伐边疆各民族，已经开始招募士兵用来补充府兵的不足。到了开元年间，全国600多个节充府都兵额不足，于是开元十年，宰相张悦建议首先招募士兵130,000守卫京师，后来沿边各地亦都陆续改为招募士兵。到了天宝八年，宰相李林甫正式宣布停止征兵，废除府兵制度。边疆地方的募兵对象主要是一些归附唐朝的边疆民族，当时称为番兵番将。番兵番将成为唐朝镇守边疆的主力。由唐睿宗景云元年开始，唐朝中央政府派遣节度使去边疆，分区监督边疆军务。所谓节度使本来不是官名来的，是皇帝的特使，奉皇帝的命令监督和管辖边疆的兵马、屯田、招募、降附的胡人等等的事务。这些节度使都有本身的官职，一般是某一州的都督。例如史书上记载第一位节度使何拔延智，就是以凉州都督的身份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边疆先后设立了10个节度使辖区，除了岭南、剑南在南方之外，其余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这8个节度使辖区就在北方。10个节度使辖区当时称为道，相当于今日所谓的10个边疆军区。每个节度使掌管所管辖地区，即是道的军政、财政和民政大权。在李林甫执政的时代，李林甫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对边疆阵仗特别笼络，而且自己亲自兼任朔方、陇右、河西3道的节度使，又提拔河东节度使牛仙客拜相。由于边疆的番兵番将特别多，李林甫栽培不少番将，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在边疆军队的威望。例如出自西域胡人的番将安思顺，得到李林甫提拔， 在天宝八年代替李林甫成为河西节度使。安思顺的堂弟安禄山亦都得到李林甫提拔，成为平卢节度使，负责镇守唐朝东北方边疆，管辖辽河上游的契丹人、系人和松花江上游的渤海国等等。安禄山本身并非姓安的，他母亲原本是突厥的女巫，姓阿史德。这位女巫的丈夫本来姓康，生了安禄山之后改嫁安思顺的叔父安延衍，所以安禄山就跟随继父的姓，姓安了。十几岁的时候，安禄山跟随酋长安杜迈投降唐朝，后来成为唐朝的藩将。李林甫提拔藩将安思顺、安禄山都受到重用。当时皇太子李亨亦都倚重边疆将领，不过皇太子李亨的主要支持力量是来自河西、陇右、朔方，例如出自突骑师的藩将哥舒翰，出自契丹的藩将李光拔，出自帖勒的藩将卜固怀恩，出自末喝的藩将李怀光，还有汉人郭子仪等等，都是河西、陇右、朔方的将领，和太子李亨的关系密切。李林甫所倚重的边疆将领以平卢、范阳、河东三道为主，安禄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了。李林甫在天宝十一年病死之前，已经任命安禄山做平卢、范阳、河东三道的节度使。当时安禄山权势已经十分显赫，到李林甫死了之后，杨国忠执政，安禄山并不尊敬杨国忠，而杨国忠对安禄山亦都好有戒心。咁为咗对抗安禄山同皇太子李亨，于是杨国忠极力笼络剑南方面的将领，例如鲜虞仲通等等。但是两次征伐南诏国失败之后，剑南方面的实力大为削弱，所以杨国忠对安禄山更加感到不安。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杨国忠希望唐玄宗能够削减安禄山的权力。
启禀陛下，藩将安禄山镇守边疆十多年，近几年来微臣觉得他逐渐扩张势力，可能心怀异志，微臣请陛下留意。
杨兄认为安禄山有谋反之心吗？
陛下，微臣不敢确定他全心谋反，但是他这几年来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道的节度使，又可以随意任命边疆将领，而无需向朝廷预先禀告。陛下，安禄山只不过是一员藩将，权势不宜太大。
杨兄疑心安禄山未尝无礼，但是我大唐一向重用藩将，自从太宗皇帝以来，已经有不少藩人替我大唐效力，从来未有反叛先例。杨兄实在过虑了。
微臣并非过虑，安禄山为人狡猾，他当初巴结李林甫，然后得到朝廷重用。李林甫死了之后，他在边疆羽翼已成，对朝廷阳奉阴违，微臣身为宰相，所以不敢隐瞒陛下。
安禄山镇守东方和北方边疆，功绩都不少，国家仍然用得着的。
陛下可以改派汉将镇守边疆啊，否则安禄山在边疆权势太大，必有后患。陛下不如趁他今次入京，将他撤换。
杨兄，朕已诚心待他，就算他是藩将，亦都不会有反叛之心的，朕亲自保证。安大 夫由边疆翻到嚟长安，实在太辛苦啦。
微臣安禄山只不过系陛下饲养嘅鹰犬，
哦，
能够得到陛下召见，而且喺宫中设宴赏赐，微臣真系愧不敢当。
安大夫替朕镇守边疆十多年，系大唐嘅忠臣，朕点会当安大夫你系鹰犬呢？嚟嚟嚟，大家敬安大夫一杯。
多谢陛下，多谢陛下。
太子，你过来敬安大夫一杯吧。
遵旨。安大夫请。
太子？太子是谁来的？
你连太子是谁都不知道啊？
陛下，微臣是一员番将，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职。
太子是朕的仔咯。
哦，
朕千秋万岁之后就由太子继位的
了。哦，那微臣叩见太子。
免礼。
安禄山，你这个番人真是有趣。咦，你的肚子真是大了，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东西？
微臣的肚陛下，微臣肚里面除了一颗对陛下的忠心之外，并没有其他。
好好，真是好。安大夫，
在
朕过几日会去华清池，你都同朕一起去啦。
好啊，多谢陛下。微臣安禄山参见贵妃娘娘。
哦，你就安禄山啊？
是。
你这个番将真是生得特别的了。
贵妃娘娘，微臣祖先是西域胡人，所以心眼高鼻，娘娘少见，所以觉得特别。在边疆地方，个个都好像微臣这样的。贵妃娘娘美若天仙，微臣从来都未见过。
真的？
真的。
陛下，
嗯，
安禄山真是懂得说话。
咁朕就赏赐多啲俾安禄山啦。安大夫，
在
你想要啲乜嘢？
启禀陛下，微臣属下嘅将士守卫边疆非常辛苦，微臣希望陛下加佢哋嘅官爵。
好，好，
多谢陛下。系啦，陛下，
嗯，
我哋番人嘅风俗最尊敬母亲，微臣一向当陛下系父亲一样。所以微臣希望。
希望什么呢？
希望拜贵妃娘娘做义母。
拜我做义母？
是。
陛下好啊，臣妾有一个仔了，陛下答应啦吓。
贵妃欢喜，朕怎会不答应呢？
咁就好了，我要盛大庆祝。禄山，
在
为娘要赏赐多啲见面礼俾你。
多谢义母。
禀陛下，安禄山过几日就要回去边疆，微臣认为陛下还是及早趁他未回边疆之前派人代替他的职务，免生后患。
杨兄还是不信任安禄山？
陛下，微臣不是不信任安禄山，但是这几个月来安禄山在长安结交公卿，他的随从又四处探听朝廷的虚实，陛下不应该置之不理的。
杨兄忧虑实在太多了，大唐的边疆阵仗大部分是出自番胡，如果朕疑心安禄山将他撤换，反而会令其他番将不安，那又何必呢？况且安禄山的仔安庆宗和他其他家人都留在长安，他不敢反叛的。
属下高尚，率领范阳全体将士恭迎安大夫。
恭迎安大夫。
各位辛苦了。是啦，高先生，
在
边疆一切都好嘛。
启禀安大夫，边疆一切如常。
咁就好了。
请问安大夫，长安情况点？
长安
是
长安的人只是懂得歌舞享乐，人人心里面只是想着金银财物。如果我们十万大军进攻，相信他们个个都惊惶失措。
那真是好了。
还有，据我探听所得，朝廷曾经两次征伐南诏国，都全军覆没。不过因为杨国忠这个奸臣隐瞒，不敢公布天下，但是朝廷已经元气大伤
了。那安大夫领兵攻入中原，取代唐朝天子，的确是好时机。安大夫，
咩事？
我哋喺长安嘅人探听到一个重要消息。
是乜嘢消息？
杨国忠打算派贾秦、吕之悔、杨光卫三位将军代安大夫你镇守边疆。
吓、杨国忠真的要对付我？
是，杨国忠准备再次召安大夫你去长安，然后将你免职。如果你不去，他就以谋反罪名出兵讨伐。
杨国忠你真是大胆，居然敢对付我安禄山。我还想等到大唐天子死了之后才攻入中原，照现在情形来看，不可以再迟。高先生，
在
你快点帮我召集所有将士，我要起兵声讨杨国忠。
遵命。
启禀陛下，安禄山真的起兵反叛啊。
吓，安禄山作反？
是啊，河北的郡县纷纷有紧急公文送来长安，证明安禄山在十一月初九起兵，而且已经攻陷了河北几十个郡县，叛军的前锋已经到了黄河北岸的河阳城。东都洛阳危在旦夕。
那怎么办？是了，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近日入朝，立刻传令由封常清镇守洛阳。
遵旨。
安大夫，属下探听到朝廷派了封常清镇守洛阳，又派了高仙芝镇守潼关，安大夫应该小心为上。
封常清一向都好狡猾，我们不可以疏忽。但是洛阳的守军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只是临时招募来应急而已。好，高先生，
在
你快点传令田承志、安忠志、张忠孝领兵全力进攻洛阳。
遵命。
陛下，陛下，洛阳失陷啊！
吓，洛阳失陷？
封常清的部属都是临时召集，全无作战经验，所以安禄山叛军进攻洛阳，他们就弃城逃走。
吓，岂有此理！现在我们还有潼关可守，
但是高先知为人怯懦，微臣恐怕他守不住潼关。微臣请求陛下改派哥舒翰镇守潼关，安禄山的叛兵一定不可以攻入关中的。
好了好了，朕都没了主意了。
启禀安大夫，朝廷派了哥舒翰率领二十多万大军镇守潼关，我军似乎很难攻得破。
哼，哥舒翰这个老特权竟敢和安禄山作对，我怎么都不可以放过他。
安大夫不可以轻举妄动，属下探听到一个消息，河北的平原太守颜真卿和他的弟弟常山太守颜杲卿勾结了很多河北的官吏士兵，准备反抗安大夫你。
吓、啊！哼，颜真卿、颜杲卿真是很大胆吓。常山在洛阳和范阳之间，如果被他们占据常山，那我们岂不是后无退路？如果我们暂时攻不破潼关，后路又被颜真卿他们截断，咁岂不是？嘿，唔得唔得，高先生，
在
你即刻派蔡希德、史思明领兵讨伐常山。
遵命。禀安大夫，蔡希德、史思明他们已经攻陷常山郡，山擒颜杲卿，押回洛阳，等待安大夫发落。
好，非常之好。咁颜真卿呢？
颜真卿已经走甩咗。
吓、啊？俾颜真卿走甩咗？嗯，捉到颜杲卿都好，押佢入嚟。
遵命。
颜杲卿，你真是好大胆！本将军当初提拔你，你竟然反对本将军，你怕不怕死？
哼！安禄山，你这个瀛州杂胡、
哦，
我大唐天子提拔你，任用你做三道节度使，你居然敢起兵反叛！我颜杲卿身为唐朝的大臣，食嘅唐朝俸禄，怎可以追随你反叛大唐？我要杀你是为国讨贼。今日不幸失手被擒，还有什么说话好讲？好了，你杀了我
了。岂有此理，死到临头还这么口硬是吧？
我还要闹你铁狗反贼。
停口！
铁狗
人来
反贼，
押他出天津桥，
铁狗
当众处死，割断条理。
我系要
押佢出去，押佢出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安大夫，河北已经平定，我哋要全力进攻潼关。
我喺洛阳已经几个月，如果冇皇帝称号，点可以号令中原？我决定先喺洛阳即位，从今之后，我安禄山就系大燕嘅圣母皇帝。
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即是公元75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由范阳起兵，以声讨杨国忠为名攻入河北，迅速占据洛阳。第二年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但是当时唐朝大将哥舒翰镇守潼关，而且唐朝派王子永王李伦镇守长江中游，南阳太守鲁炯镇守洛阳西南方的南阳，东平太守李咨、济南太守李徐亦都起兵守卫洛阳以东。 而朔方节道士郭子仪就领兵沿太行山防守，于是安禄山叛军不能够顺利向南方和西方进展，只能够占据河北和河南的洛阳一带了。